谁能想到，曾在2018年陷入沉寂的日本回转寿司，如今竟成了国内餐饮界的流量顶流。搜索指数大幅下跌，品牌门店收缩的困局仿佛还在昨天。疫情期间，大和寿司等老牌玩家从200家门店锐减至10余家，惨淡收场仍历历在目。但2024到2025年，寿司郎、滨寿司这两大品牌的强势崛起却改写了赛道命运。寿司郎北京西单首店开业当天，排号直接飙到1500桌，中午过后等待时间超10小时。到了2025年末跨年，更是创下3000桌排队的记录，有消费者从傍晚等到深夜11点才吃上饭。广州多家门店用餐高峰时段直接暂停线上取号，甚至催生了数十元一次的代排队生意，黄牛号一度被炒到300元。另一边的滨寿司也不甘示弱，从2023年的62家门店增至100多家，覆盖华东、华北、华南、华中多区域核心城市，其中 70% 的新增门店集中在华东地区，成为品牌扩张的核心阵地。双品牌的热度在社交平台持续发酵，截至2025年9月，寿司郎的抖音相关话题总播放量高达2.5亿，滨寿司也达1.2亿。小红书平台围绕滨寿司的种草内容与打卡笔记持续走多，网友自发玩梗狼的诱惑、新兵蛋子，形成了病毒式传播效应。就拿寿司郎的财务表现举例，他的母公司 F&LC 披露的2025财年财报显示，总营收为4295.74亿日元，同比增长19%，营业利润为360.93亿日元，同比增长54.4%。核心品牌寿司郎贡献营收3973.3亿日元，占比92.5%，且中国市场表现尤为突出，是海外增长的主力军。狂欢的背后是消费需求的精准契合，传统日料人均消费高达322.4元，有的甚至按照座位数收费，让不少年轻人望而却步。
他们一个寿司
抵得上4碗饭。
而寿司郎滨寿司以8元起的单品价格和100元左右的客单价，既打破了日料的高溢价标签，还保持了食材品质，让日料自由变得触手可及，堪称日料界瑞幸。寿司郎和滨寿司双品牌同时崛起，是偶然的网红流量爆发，还是日式回转寿司模式本土化后的必然结果？排队三小时黄牛炒号的狂欢背后，支撑其持续火爆的是模式还是新玩法？这场回转寿司的回马枪究竟能火多久？大家好，我是徐冲浪，欢迎来到冲浪 plus。 本期视频我们来聊聊回转寿司如何逆袭，不要忘了订阅、点赞、收藏本视频。说到这里，我来打小广告，如果你对投资美股、加密货币、人工智能、创业感兴趣，欢迎订阅我的另一个 YouTube 频道徐冲浪，在那里我将会分享如何通过交易赚钱、如何做好一门生意等相关内容。寿司郎和滨寿司能让消费者心甘情愿排队3个小时，并不是仅靠便宜这一点。传统回转寿司的日子曾一度不好过，高损耗、卫生争议、口味水土不服的问题让这个品类沉寂了好几年。而寿司郎和滨寿司将难题一个个拆解开，既理顺了成本账，又摸准了中国消费者的胃口。8元一盘的焦糖鹅肝寿司是寿司郎在中国市场的出圈神器，承担着靠极致性价比吸引顾客首次光顾的使命。目前普通日料店的鹅肝寿司单价普遍在15到38元之间，法式鹅肝单品更是卖到52元一份，同行将10元成本的食材加价6倍，寿司郎却只加2倍就敢售卖，那到底靠什么赚钱？寿司郎的母公司 F&LC 早年是以食材批发业务发家的，自带供应链思维。寿司郎从2021年正式进军中国市场起，就坚持本土直采的底层逻辑，三文鱼、甜虾等依赖全球供应链选品，鹅肝、海胆、鳗鱼等核心食材则直接对接山东、大连、顺德等国内优质产地，靠中央厨房统一加工配送，把规模化采购的成本优势发挥到极致。这一长期战略让他在2023年前就已实现45%的本土直采率。2023年日本核污水排海事件后，中国海关全面暂停日本水产品进口，这成了行业性的供应链转折点。日料一度因为民族情绪问题没人再吃，寿司郎本身不少食材是从日本进口的，顺势加快了本土直采节奏，将采购比例从45%提升至65%，还把菜单上的北海道甜虾替换为大连甜虾，符合监管要求的同时又进一步巩固成本优势，成本较日本进口节省约40%。而滨寿司则以这场事件为明确契机，快速完成核心食材的国产替代，鳗鱼选用顺德的规模化养殖品种，甜虾采购自黄海产区，彻底与日本水产品划清界限，其国产替代品类的采购成本较日本进口平均降低15%到25%。从损耗的控制层面来看，寿司郎给每一盘寿司都贴了 IC 芯片，也就相当于给寿司贴了身份认证，系统会结合门店实时客流数据动态调整备货量，快过期的赶紧多推推，刚上架的优先级往后靠，因为一旦寿司超过赏味期就会被自动识别并下架，这样一来商品损耗率甚至能稳定在1%。要知道传统回转寿司的损耗率普遍在10%到15%之间，这么大的差距就是他们能把鹅肝寿司卖到8元一盘还能保证利润的关键。而传统回转寿司的高损耗率也离不开食材在公共传送带上长期暴露 导致变质的弊端。尤其是2023年日本寿司郎发生了舔寿司事件，当时一名男孩在店内偷舔公用酱油瓶，用唾液涂抹站台寿司的行为被曝光后，公共传送带亦被人为污染、卫生安全无法保障的问题凸显，让整个行业的卫生短板暴露无遗。也正是这场风波迫使寿司郎全面用触摸屏点单取代伸手拿取的模式，专属轨道把寿司精准送到顾客桌前，再配上每小时能产出3600份寿司的自动化设备，从根源上杜绝了交叉污染的可能。滨寿司则进一步强化了其2020年就已推行的触屏点单和轨道送餐模式，同样实现了食品安全风险的管控。另外在日本，回转寿司就是上班族的便捷午餐，生鱼片占比能到 40%， 但到了中国，寿司郎和滨寿司都很默契地把生鱼片占比砍到了 20%。 寿司郎推出了麻辣鲜蛤寿司，滨寿司则把炙烤鳗鱼寿司当成主打款，清一色的熟制，重口风味，贴合中国消费者的味蕾偏好。年轻人吃完后将寿司碟垒成通天塔打卡分享，也是没有钱去不了日本旅游的一种炫耀代餐。很多人都是刷到别人的打卡视频才忍不住去门店凑个热闹，结合中国食客们排队的人越多越喜欢排队的特点，免费的流量就这样滚了起来。但高性价比和高流量的背后也存在盈利平衡的现实考验。日本第二大连锁寿司品牌 KURA 的退场就是前车之鉴。 KURA 照搬本土低价模式入华，因低估中国租金、人力成本差异，两年亏损超过8190万元，最终关停上海所有门店。寿司郎滨寿司虽避开了这种硬伤，却面临同样的成本鸿沟。中国门店客单价需维持在80到140元，远高于日本本土的50到80元，核心是要覆盖国内的高租金和人力成本，尤其是一线城市的租金。比如寿司郎上海单店租金就比华南高 42%， 只能靠不断升高的翻台率赚回成本。从供应链上看，寿司郎的全球直采易受地缘政治、气候变暖影响，比如金枪鱼采购价一年的波动可达 30%。 滨寿司压住国产食材，却要应对国内养殖品控的批次差异问题，门店越开越密，扩张速度与品控承载力之间也开始出现微妙的张力。寿司郎广州中华广场店就有消费者就餐时发现餐桌上出现蟑螂，滨寿司成都天府二街店有顾客反馈吃到疑似发霉的火腿鹅肝寿司，过度追求出餐速度难免埋下备菜仓促、卫生管控疏漏的隐患。这些投诉的背后是6到15倍的翻台率和品控之间的隐形矛盾，更是盈利回本的目标与高翻台率的显性冲突。当下排队热潮更多源于社交打卡的新鲜感，别人去了自己还没去的好奇心，如何把短期流量变成长期刚需，这两个品牌都要面对的课题。年轻人为8元焦糖鹅肝盲盒抽奖而来，却未必会将其当作日常午餐，一旦市场饱和新鲜感退去，客流随时可能出现回落。毕竟曾经的各种奶茶品牌也都排过长龙，现在却严重依靠外卖。与此同时，海底捞一些平价寿司品牌如奇寿司入局，蒸鲜寿司推出全新 Super 店型，金酱寿司等新兴平价品牌也加速拓店，紧跟寿司郎滨寿司的性价比路线，扎堆布局核心商圈及社区门店，瓜分大众消费市场份额。未来价格战、同质化竞争在所难免，寿司郎和滨寿司在本土的流量优势是否会被进一步稀释，答案还未可知。只是希望这些餐饮品牌不要又变成一个两年后无人问津的故事。最后是广告时间，如果你对美股、港股投资感兴趣，这里推荐大家使用一个券商致富证券，零门槛布局港美股，46年港资零售券商第一。你可以使用视频下方置顶的我的评论链接，记得填推荐码，还能领取额外福利，如英伟达股票、手续费抵扣券等等。这里是冲浪 plus， 感谢大家订阅和点赞，我们下期见。